我们来看第七课，儿童他与生俱来的知神性。我们太多时候认为，我们对孩子的教导，特别是教义，他是不懂的。我们总是在期待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就能够懂了，或者他能够听懂了。但是圣经上他所提供的依据，还有教会历史当中神学家所提供的依据，和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时候是相反的。孩子与生俱来他就有知神性，这种对神事情的认识是与生俱来的。罗马书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有对神的那种意识了解和知道。不过罪的缘故呢，人对这种神的这种意识是压制的，是把他想办法从生命中给消灭的。因此爱德华兹就有一篇讲章的题目是人天生是神的仇敌，就人天生就不喜欢上帝。因此来说，我们对孩子教导教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孩子从小就需要正确对上帝的认识。那么还要提供另一个依据，就是从罪的真实来显明孩子来需要认识神。那么孩子什么时间开始需要认识神？从生下来就开始认识神。那你说是不是指胎教呢？我没有说胎教我是说孩子出生之后他就需要被教导关于上帝的事。奥斯汀在忏悔录当中从罪论当中来推论告诉我们，人从小他就需要救助。我想这一点我们可能不需要再多重复，但是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大，他总是告诉我们孩子是无罪的，是无辜的，孩子是一个白板。奥斯汀在忏悔录这样写到说，婴孩的天真在于他肢体的无能，而不是他们心中的无邪。这是原罪论。孩子与生俱来他就有罪性，孩子不是不犯罪，因为他肢体的无能，并不代表他心里无邪。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现在的素养非常高，难道他们心中真的无邪吗？他们是不敢。中国人一定很坏吗？也差不多。其实不应该用这种东西方来说哪一方人好哪一方人坏。他们不是不犯罪，不是心中无邪，而是惧怕这个法律对他们一些罪的这种处罚的力度。那奥斯汀就特别强调，婴孩天真是肢体的无能，不是心理的无邪。根据这个观点，也同样告诉我们，成人长大需要救恩，孩子小的时候他也同样需要救恩。不要等着孩子长大，不要等着孩子多大之后懂事听父母的话了，孩子永远不会听你的话敬畏上帝。孩子可能会听你的话顺服你，愿意和你谈心听你的话，但他并不一定听上帝的话。如果一个孩子长大成了成人，他需要救恩，那么这个孩子没有长大之前他也同样需要救恩。我想这一点是明确的。首先，你不能够把孩子本性是善的 视为对孩子正确的认识，这个是不正确的。无论是圣经神学家都强调这一点，孩子他生来就有罪性，对上帝的抵挡。所以当一个父母对孩子不进行教育和圣经教导的时候，其实他的头脑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相信孩子是有罪的，或者他对罪的认识并不深刻。我相信你会在孩子不同年龄阶段会发现孩子有一套生存哲学，这套生存哲学无非是自私自利、坑蒙拐骗、弱肉强食，这个孩子发挥的淋漓尽致。孩子无论多小，他也是自我为主，他不体会，不体父母多累，他晚上不管你睡不睡觉，喝不到奶就闹，不满意就用尖声哭叫来进行对抗，这个是孩子生存的方法。所以孩子也会坑蒙拐骗吗？让孩子做正确事他不去做，你说给孩子一个奖励马上去做，这不叫坑蒙拐骗是什么呢？但是父母还有时候还夸赞我的孩子真懂事。所以你要知道，孩子他生来不是一个艺人，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都会发展一套他能够生存的快乐的方法和法则。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就需要福音。我相信姊妹们读过一本书给他们恩典，但我还要想断定说那本书你理解的它的程度10%都不到。那本书告诉我们，不是告诉孩子该做不该做，而告诉他们你做了不该做的应该是需要基督的帮助。这个教导我想是很难很难的，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对每个人都是，对传道人都是，因为孩子从小都是需要福音性的。罪的真实在孩子身上显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这个罪论的基础上就是告诉我们，孩子从小他就需要福音真理对他的教导，使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福音。而孩子不是需要一大堆的圣经故事，他也不是需要一些主日学发明的刮刮乐或者涂色书或者大家有什么大富翁游戏，他是需要教义，他是需要了解什么是福音，因为孩子生来就本是一个罪人。所以孩子既是罪人，他就有罪的思维，他就抵挡上帝的意识，他又抵挡上帝的头脑，他又想办法逃避属灵敬拜之事的意愿和行动力，所以他就需要被教导，被圣经教导，被教义所教导，这个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父母都明白一个定律，你小的时候不好好的教导孩子，你一定痛苦加倍，你再想训练他难上加难。你小的时候训练他，长大了你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节省很多的心血，归根结底是因为对孩子认识不够彻底，再归根结底是因为对圣经的观念认识不够明确，没有把这些观念应用到养育孩子的身上，所以就造成很多的基督徒等孩子长大之后无力再训练自己的孩子。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再训练，他也知道已经晚了，所以对孩子教导属灵事情越早越好，对孩子的本性认识的清楚度要清晰，对孩子认识越早越好。因此来说，孩子从小有罪的思维，他能够抵挡上帝，也意味着孩子从小他就需要真理教育的教导，他也明白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相信福音和抓住福音，要不然孩子永远都不知道。第三个思考就是改教家非常注重对孩子的神学训练，要比任何一个时期 更加看重对孩子头脑的神学训练。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哈，连药理问答甚至都没有读过，就连自己声称在改革宗教会的很多的会众，他对药理问答都是无知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感到很奇怪，都说自己是改革宗教会的，结果对改革宗最经典的信条一无所知，而且就算知道，只是知道其名，不知其意，没有办法去解释问答，这个真的是悲哀的那种悲哀。这种能力是没有办法训练孩子的，这不是个人悲哀，这是教会和一个时代的这种悲哀。但是我想说，你回到了过去，会发现改教家非常注重对孩子神学的训练，他们为孩子写了大量的药理问答，训练孩子从小对神的事情要了解，要明白，要有思考，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很多父母孩子谢饭做个祷告的高兴的不得了，好像说中了大奖一样，也对，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大奖是什么样子的，孩子不过中了5块钱，没有中500万，过去的孩子中500万大奖，你还中5块钱，因为你没有见过500万的幸运什么样子，所以感觉孩子做个祷告，哎呀，孩子好得不得了，孩子会祷告了，哎呀，这个，真的是，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们就以两位改教家为例，一位是路德，一位是加尔文。那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不单有大量的讲道辩论的文章，他还其中撰写了药理问答，而且他自己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说他天天阅读研究信仰问答，他还说仍然要像一个小孩和学生一样学习，这倒是我乐意的。所以他写这个问答不单是出信者，也是为了那些教会的孩子们。从路德表达而言，当时他撰写的药理问答特别是为那些教会的孩子而预备的。他编写这个药理问答的目的是希望孩子们从小能够被教导，能够被教育，能够了解上帝的事。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反差，很多所谓的神父，还有很多后来从神父他们改教过来一些的牧师们，他们圣经基础极为差，比我们今天更差。那问路德就写了一个这个小问答，这个小问答呢，就是对孩子教导，让孩子明白从小自己是罪人，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而相信耶稣基督的方法不是靠行为和苦修，乃是靠信心。那这份药理问答大概是由几个部分构成，就是实践、信经、圣洗礼、圣餐礼、钥匙的使用和认罪，还有主导文。其实路德不单是为他的教会的孩子们写，他也教导自己的孩子。路德的长子叫汉斯，然后他就问他的孩子，你这个信仰你等多少？他大儿子长子就说，整个小问答爸爸我都背下来了。路德就说，真的吗？你真的懂那么多吗？看来你比我更有智慧，我仍然需要每天学习。这个是好爸爸有个好儿子。爸爸问儿子，打到几关了？儿子说，爸爸马上第九级。爸爸说，儿子好样的，你比爸爸强。但是路德不是，他问他长子说，你信仰你懂多少，你了解多少，我整个问答都知道。路德说，你比我更有智慧。其实在改革宗教会的会众有一个很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问答我知道，我听过所以我就不用再看了。如果你翻一下教会历史，你会看到那些伟大的牧师们，他们到年老的回顾时，最爱的是什么？最爱的还是那个小李问答。大家在那个区委章程上，现在在哪里？你还知道吗？书架第几层？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要把章程放到自己圣经旁边，所以大家都拿着教会章程。 你却不知道章程在你们书架第几层，可能都已经都是灰灰了。啊，越熟悉的，越容易把它轻看。啊，越熟悉的越轻看，近在咫尺的，往往看不见它。啊，那么在这个问答的实践当中，我选了几问，你可以感受那种的，问答的简洁、明了，而且适合教导初心者和孩子。那第一件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问答会一问一答？因为问具有启发性，问能够让孩子去思考，你不问他就不会思考。各位上个礼拜有没有回家问孩子礼拜天听的什么内容啊？问了吗？孩子有没有忘了？哎，忘了。孩子的头脑一定是被训练的，你不问他他就忘得很快，你不询问他他什么都记不住。因为思考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所以你从来不问孩子，孩子从来就没有思考，礼拜也就是滥竽充数，跟着你啊，从教会里面来走，每个礼拜都这样，没有任何的收获。所以对孩子，这个你带他敬拜是没有成功的，是一个失败的敬拜。就孩子没有收获，没有询问。那问答的特点就是一问一答，问带来启发，带来思考，带来他的回应。如果他知道，或者他知道对的，知道错的都可以，至少他有了思考，他有了一种回应。那么接着就有答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的，依赖上帝胜过万物，这个足够简单吧。那么第二节又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主上帝的名。他又问，这是什么意思？那答，我们应当敬畏亲爱的上帝，因此就不可指着他的名咒诅起誓、行巫术、说谎欺骗，但在一切患难中要呼吁他的名祷告颂赞和感谢。那路德写这个小问答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适合了初信者还有大量教会里的孩子。而且路德也告诫当时的父母们要教导孩子对信仰的认识，因为他们相信孩子生来就有罪，有罪的罪人不论年龄大小，他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福音和真理对他的归正的，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你知道加尔文写过要义，但你知道加尔文还写过日内瓦要理问答吗？啊，特别是给儿子写的，啊，儿子，给孩子写的，啊，这本问答是1542年写了一本全新的要理问答，是为了牧养教会的孩子。所以加尔文就特别强调说，基督教信仰对儿子灵性啊，对儿童灵性培养的重要性，他就帮助一些父母们要用真理来喂养自己的孩子。啊，你如果说要义很出名，但加尔文写的日内瓦要理问答也很出名，那这个问答后来就以法文和拉丁文进行出版。啊，感受一下加尔文写的问答。啊，第一问，老师问，人生首要目的是什么？答，认识造我的神。好像比现代版的儿童问答稍微有一点的繁琐。我们说谁造了这个谁造了你？答，神或者上帝。那加尔文第一问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认识造我的上帝。第一问就和西门小类问答就极为有相似性。那第二问就问，你这样回答的原因是什么？学生答，因为他造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这个世界里，要我们在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他确定是我们生命的开始，我们的生命应该献身于他的荣耀。你会看到这些问答都是简洁明了，而且都是为了教导孩子而写，这就有一个共识性，新教之后的群体对孩子的教导要胜于今天，甚至胜于过去的。其实还不仅如此，而且加尔文在他牧会的教会里面 设置了大大小小很多的这些小凳子，凳子从矮到高，而且高度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个记载不是出于日内瓦的会众之手，而是出于一个天主教人士，他出版了一本书来讽刺加尔文日内瓦教会那个聚会敬拜的情形。他说混乱，他说那不叫教会，那是一种学校，周围有普通的长凳围绕讲台供传道人使用，那么在讲台前面有低矮的长凳供妇女和儿童使用，后面比较高的是大人使用。他还说当传道人出现的时候，有人跪下做祷告啊、然后就是男人女人一起这样听到唱诗，他们唱诗就只唱一首。他就描述啊，加尔文那么的教会简直就是按他来讲一所学校，那简直乌合之众，没有我们更神圣。但是在他描述当中看到，他们给了很多孩子一席之地，让孩子们和父母一起参加礼拜，专门给孩子设立了小的椅子和凳子，让孩子可以听到，可以聚会，可以敬拜，可以一同出席整个的礼拜的过程。哇，你就看到他们多么注重对孩子这种教养啊！今天不是哈，今天教很多就是把孩子赶出去啊。我们如果不强调，我们也可以把孩子赶到一个房间里去，这种是常见的。其实这是对教义认知度不够，才会把孩子放在礼拜之外，或者不对孩子进行教义性的教导，是这样的啊。那在此我想提醒各位，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有足够的年龄了，你要提醒孩子在教会里面做听道笔记，他不是不专注吗？他不是老是这个摇头晃脑吗？他不是没有收获吗？让他做听道笔记。马太亨利的父亲训练马太亨利进教会要做听道笔记，做听道笔记啊。你说我的孩子礼拜总是没有收获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没有收获是谁带来的？是父母带来的。没有注重对孩子头脑上的训练，没有注重孩子在这个听道当中专注力没有被训练。除了改教家之外，改教家后来的后期的教会，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对孩子教导的问答，还有在牧养中用问答来教导孩童。特别要提到威斯米德小幼儿问答。我们知道在1647年，不单制定了威斯米德信条、大问答、小问答，还有家庭崇拜手册，但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小幼儿问答，比大问答更出名。而大问答后来就成了教会牧师们讲到一个参考手册，当然小奥里问答它的流传更广泛更深远。那这个问答在当时的记载当中是为了教导孩子的，大问答的难度很高，就发现大问答对大人理解都很吃力，就有份小问答出现。小问答不单给教会的会众，也特别教导这个孩子，所以就成了一个教导的手册，还成了一个问答手册啊。第一问，我想你应该很明确啊，人生守的目的是什么？答人生守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他是以问答的方式教导孩子，而且教导孩子去背诵的。有人说背诵伤脑神经，那是背错的事情啊，那是背错的事情。你要背对的事情，不会伤脑神经的啊。那问答提供的内容就有很多了，就包括了基本教义啊，上帝是谁，然后基督是谁，圣灵是谁，救恩怎么做成的，然后十诫、主导文、圣餐里面都有。而且在那段时间当中，要理问答成了教会一种的普遍的教导的教材手册，而且一度被教会里要求要背诵小奥里问答，包括孩子。而且当时教会要求父母必须带孩子学习问答、背诵问答。当牧师去家访的时候，要 查验这个家里面的父母有没有带孩子背诵要理问答，然后家人有没有一起去讨论这个问答。当然问答只背不明白啊，收获是很少的。如果让孩子去背诵，还要给他讲解明白，那孩子就会明白很多。所以要理问答过去不仅背诵我们看的那么简单，也包括当时牧师们讲到，很多时候是以要理问答的主题进行每周的讲道，所以这个问答的使用的广泛性比我们想的是更要的宽广。后来还有一位牧师是巴克斯特，他和他的助手们探访教会的会众，一年要探访800多个家庭。他核心使用的手册是什么？就是小理问答。他们要查验大人和孩子有没有背诵要理问答，而且是一一的查问。你又知道在过去的改教之后的清教的群体里面，他们对这种孩子的重视度是超过今天所有教会的群体。现在一些保守的，像美洲大陆还有欧洲一些保守的一群体的，他们的父母对孩子的这个问答的教导依然是非常的优秀的。但是我们今天对问答不再重视，就连今天的会众都不重视。马上就会到会友申请学习开始，这次会友申请学习必须听够将近120个音频才能申请成为会友资格，越来越难。你连问答都不了解，你如果马上就要成为改革宗教会的会友，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已经成为教会会友的人可能连问答还是不清楚不明白，我想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肯定是越来越难。所以连问答都不知道，我们跟别人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的会众啊，当然这个并不违背圣经，但从良知上来讲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连教义都不认识，你就盲目成了改革宗的会众，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妥当啊，不妥当。所以连父母都不知道问答，怎么会教导孩子问答呢？主要是今天为什么不太注重背诵问答，肯定父母是有问题，然后孩子也有问题。孩子们可以背诵乘法口诀，可以背诵歌谣，孩子很多都学得很快，但是唯独没有背诵要理问答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我发现教会的孩子在去年的时候有人唱孤勇者，哎，孩子们会了。后来有人科目三，我教会的还有人会跳科目三了啊，都问答会吗？问答不会，只会第一问，谁造了你？答上帝。啊，这已经很优秀了。但是还是不够啊，所以今天我们背很多的东西，但是具有永恒性的、能够拯救灵魂的这个问答，从来没有要求孩子去背。哎，这个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英国的苏格兰有一位牧师，他就回顾他的人生，他说，现在我已经站在永恒的边缘上，我年纪越是增加，童年时所学的小理问答的第一问越是在我心中萦绕，它的意义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深刻。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其实还有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过，就是富格森在磐石之上所写的啊，美国一个西部城市正赶上战争啊，然后两个人就从街上过去啊，外面就有战火枪声，两个人就安然置若，然后从对面走过去，那个军人看他，这个人也看那个人，后来这个人转过身就问那个军官，人生的什么目的是什么？那将军说，人生什么目的是荣耀上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个人说，我感觉奇怪呢，就是从你神态里面可以看到，小时候应该受过要理问答的训练，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故事。我想说，我们今天对孩子在要理问答的教导上是不够的。你说我教导孩子圣经故事，他都知道，他知道所有圣经故事，他没有办法了解教义的核心要素。 你也没有能力能够在一年或几年之内把66卷给孩子讲完，你也没有那个能力。或者你只能把故事道德应用进行应用，但是没有给孩子教义性的教导，其实孩子离救恩的边缘还是非常遥远。所以因此在改革宗教会的男人会得到一个提升，这个提升是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对教义认知明确的父亲，你才能有能力教导你的孩子。这不是改革宗教的要求，而是圣经对父亲的要求。所以你自己对107问都不了解，你说我要教导给孩子啊，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啊。教会已经讲过了107问，每次半个小时107问都讲过了，我敢保证大部分人没有听。我也知道我讲的圣经圣道真相于心讲了几百讲，你也可能没有听，其实你连圣经的脉络都不了解，就是你自己无法了解圣经的脉络，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系统性圣约的观念去解读圣经啊。我不是自卖自夸，我也不是报复你啊，我是说你要做一个敬虔的父亲，你要知道教导孩子教义永恒的东西要超过所有的东西。要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我们说教导孩子给孩子救恩这个话是没有分量的啊。我们还有在家教育的，如果不带孩子进行家庭敬拜和要领问答的教导，那在家教育只不过像个自由主义者一样，就是对教育的不满，其实没有对孩子进行任何属灵的教导。因此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改教家还有改教家后期的那些教会清教徒群体，他们多么注重孩子，他们知道孩子从小就需要救恩，他们教导自己的孩子，他们非常努力的去做，他们不在乎结果，他们在乎他们当顺服的责任啊。那到了西敏会议之后，你会看到新教群体对孩子神学教的重视度啊，特别是改革宗群体要比其他群体更加的深入啊。这一本是新旧约的问答啊，新旧约问答，他们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教导整个新旧约的内容，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在讲什么啊，他们用问答的方式然后教导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儿童的问答，就是说孩子从会说话的时候就可以听圣经，听圣经故事，可以听问答教导问答，他就可以学习谁造了你答上帝都是可以知道的。其实你不教导魔鬼都替你教导，如果你生在一个不信的家里面，爷爷奶奶也不信，只有你们信，爷爷奶奶会告诉你孩子连着猴子变的。我不是说爷爷奶奶是魔鬼，而是说魔鬼会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这问题足够简单，他是为了什么？教导孩子吗？这个是更近代写的啊。所以你知道在改革宗群他多么注重对孩子教导，他们这种重视是因为圣约的观念，他们不是因为要起到哪种作用，因为圣约所带来的责任感就是殷勤教导自己的孩子。而且这些问答不单有中文的音频，英文的音频，有小车，全部都有，全部都有，孩子是可以被训练的。那这个就更简单了，谁造了你答上帝，你叫什么名字啊？孩子的名字谁造的，这是为了低龄的孩童而设立的啊。孩子是可以知道第一问谁造你上帝，可以一问一问给孩子进行解释，一问一问都可以啊。你说我身为父亲我的口才不行啊，不要说自己没有口才，闲聊的时候口才都是一流的，所以堕落的口也需要被归正，能够讲出圣洁流利的圣经的话语来啊。所以没有蠢笨的口啊，只有没有被归正的口嘛。那这个是由福格森所写的认识耶稣，也是为低龄儿童写的。我是在强调新教群体，他 他们对于孩子在神学真理的认识上下了很多很多功夫，不仅这些还有很多啊。那这个我就不用说了，信仰基石孩子们正在用这一套啊。我也不是整圣经大富翁，我也不是整刮刮乐，我也不是整什么啊，这个各种的孩子的这个游戏很重要啊，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教义只是圣经故事的话，孩子离教义的这个边缘太远了，他永远不知道上帝、基督、罪、圣灵、救恩、审判都不知道，但是问答可以告诉他们啊。那这边是诚心学道，那这个就更简单更直白，他把问答的每一问变成一周七天，而且发现他的这种简洁和明了性多么适合孩子。他如何解释人生所要的目的啊？他要问，当你使用一样东西若不按他真正目的来用会怎样啊？他说那你知道牙刷是刷牙的啊，牙膏是刷牙，鞋油是刷鞋的，还有最基本的日常的用品来教导神圣事物的真理，让低龄的孩子有认知的孩子都能够理解那个最基本的教义性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在这个新教特别感动群体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以教义来教导孩子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教导是不管不问的，孩子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可能头脑装满了大量圣经故事，但圣经故事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很容易变成道德手册，或者很容易变成故事会。那故事会能救他吗？好像不能够救他。当然我不是说神的话不能救他，神的话也能够让他在一些经文当中获得收获，但很容易落在一个简单的道德的规范当中，而没有在那个圣经当中看见神是怎样的神，他做了什么，没有看到基督是谁，基督为罪人做了什么，很难看得见。第三个，那儿童是否具有思考能力呢？那我们有人就问，孩子能懂吗？他有没有这个思考能力呀？我们承认孩子思考能力与年龄是相关的，年龄增加的话，思考能力就会进步，会迈向成熟。他会从那种片面的到全面的，或者从比较那种具体到抽象的，都可以理解。孩子是有思考能力的，孩子什么时候具有思考能力？从小就有思考能力嘛？我们就列举几个能力来破除我们那种说孩子没有思考能力，他听不懂，不要教导他，他听不明白的，这种认识是错误性的。我们简单类比一个，其中一个有观察事物关系的能力。你看小女生啊，特别小女孩一岁多两岁，她就如果她是个小女孩的话，她就喜欢芭比娃娃，哎，小男孩她就喜欢奥特曼。他就喜欢那个汽车的玩具。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因为他有观察事物的能力。他看到一个头发短的小男孩，他就看，哎，这是小哥哥小弟弟。他那个头发长的女孩，他就说这是姐姐或者妹妹。这种除了父母一开始对他的启蒙教导之外，他会获得在这个经验上产生新的经验。这就是一种观察事物的关系和能力，孩子是具有的，对吧？一岁多就具有了，甚至一岁的时候孩子就具有这种能力了。啊，你说我的孩子七八岁了，每个礼拜他们都听不懂，不要责备孩子，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吗？父母从来不问孩子，从来不询问，从来不提问孩子，所以孩子每个礼拜也就在教会里就来一天算一天，来一个礼拜算一个礼拜，所以他头脑里面没有任何的被真理的启发，也没有被父母的这种询问所提醒，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孩子有了解事物意义的能力，就是孩子他能够了解一个事物他有什么意义，他是可以了解的。 你的孩子八九个月在地下爬，他就摸插座，你拿拐杖打他手了，哎，他马上就知道，两三次训他就知道那个东西拿来我的手就要受管教，就不能摸那个电，他马上就知道那个事物对他来说是一种约束，对吧？他睡觉的时候他知道抱一个小宠物睡觉，因为他了解该睡觉了，他甚至他也知道把他的小枕头放到那里，然后这样躺下睡觉。为什么？他能够判断一个事物的能力几乎在他有意识清楚的时候是非常的明确的。你不要认为说我给孩子举例子呀，牙膏有没有目的啊，鞋油有没有目的啊，牙刷有没有目的啊，孩子听不懂，不可能的。他很快能够掌握一个事物的意义的能力，他也能够在你的解释教育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啊，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三个，孩子有初步推理的能力。这个推理的能力呢，我想做父母的更应该明确。比如到了六点，爸爸下班回家了，一听有人敲门，孩子马上就不会跑，会坐就会指啊啊啊啊啊，就是爹回来了，对吧？然后如果孩子会走，就跑到门口去开门，他的意识认为这个点谁来了，爸爸回来了，这是一种推理能力吗？对吧？他有推理能力。然后孩子一说看动画片了，哎呦，马上就坐得很正，让干嘛干嘛，一说将经拜了，马上那个屁股就挪不动，这叫推理能力吗？是因为孩子他听不懂啊，我就想不懂啊，不是不懂，是孩子的训练太少，他能够分析能够推理。当然孩子的分析推理能力不如一个七八岁的，可能不如十几岁的，不如个成人，当然他很小的时候就具备的这种分析和推理能力他是具备的。因此千万不要说我孩子听不懂啊，借口，要破除这种迷信，破除这种不符合这种人理性认识的这种思想啊。第四，孩子是有强烈的记忆能力，强烈的记忆能力。你说孩子记不住啊，我想说他不可能记不住啊。孩子小的时候啊，他背诵的东西到成年都不忘，到成年都不会忘记的。如果他看一个图像，五年、十年、二十年可能会忘记，但是孩子从小背的东西，他长大是一辈子都忘记不了。青奥图的莫世文已经做过见证了，小时候背的问答啊，到年老还没有忘，历历在目，提醒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使他的人生更加的完整啊。所以孩子是有记忆力的。然后第五，孩子有分辨概念的能力，就是孩子他能够把好人分一组，把坏人分一组，他能够进行分类，他把红的分一类，绿的分一类，他把自己喜欢的分类和不喜欢的分类，他知道自己喜欢的留给自己，不喜欢的给别人，他具有分辨概念的能力的，他是有的啊。你说我给孩子讲好人害人坏人，孩子听不懂啊，我讲圣经罪和良善听不懂，真的吗？可以听懂。小同学们知道谁打他了，他知道那个是坏人啊。如果爸爸妈妈意见不一致，吃糖果不一致，孩子马上就能做出个判断来，让我吃糖果的是好人，不是糖果是坏人。他有这个分辨好坏能力，分辨善恶的能力，分辨可以和不可以的能力吗？如果夫妻一方拒绝孩子做一件事情，孩子他会用他的这种的分析概念好坏的这种意识能力去找那个同意让他做事的父母的一方，他没有能力吗？没有，他不是没有，有的啊。很多父母就反映说啊，我给孩子讲孩子听不懂，他坐那里木奶奶的， 他在现实能够分清给他糖果的是好人，不给糖的是坏人。那要他分不清圣经哪个是好人和坏人吗？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吗？他听得懂，他分得清。那大孩子不用我讲了，大孩子更能够分得清楚，对吧？但有的时候头脑被罪所污染了，就分不清好坏啊，把恶当善，把善当恶啊。第六啊，这个最后一个，就孩子有叙述表达的能力。只要孩子没有先天性的这种心理障碍，他都有表达能力。而孩子表达能力是观察、了解、推理、分辨最后的一环，就是他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孩子因为词汇有限、能力有限、表达有限，但孩子总是能够用言语去表达出来的，总是能够去表达出来的。因此来说呀，除了圣经教义告诉我们孩子需要教义救恩的真理，另外不要被自己那个迷信的观念、主观的观念所欺骗，说孩子听不懂、孩子不了解、孩子无法分辨，不要这样去看待自己的孩子，你会被你的愚昧所蒙蔽，错过教导你孩子的时间错过你教导你孩子的时间这个是父母的疏忽所造成的。我们下一讲会讲我们怎么能够去培养孩子这种神学的思维和能力，通过哪些方式可以让孩子头脑当中对于上帝的事情的意识不断的增强，而且感兴趣、记忆犹深呢？它都是有它的方法论的今天我的提醒是说，你身为父母，你不能够任凭孩子对神圣事物的忽视和遗忘，你不能够用自己无知的那个理解让孩子不受圣经教义的教导，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忽视孩子需要去领受这些教义的理解、背诵或者倾听的今天晚上回家之后就问自己的孩子听到听了什么呀？孩子问说我不知道，爸爸也说我也不知道讲了啥那贻笑大方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头脑是需要被训练的，特别是靠近神圣事物的东西更需要被训练，不训练的话，头脑很快把神圣的事情就忘得一干二净，其实孩子也是如此。希望这期课带给你一种观念和意识，就是说孩子与生俱来他有对神的这种意识，与生俱来他有罪性，所以与生俱来他就需要被教导上帝的事，他需要教导福音，他与生俱来有思考能力，圣经总是老人、男人、女人、孩子一起聆听律法，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孩子关在神圣事物之外呢？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不能够理解神圣事物呢？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你说我们希望教会的这个后代有人呐，我们希望教会年还那么多呀，这些如果没有实践，全部都是空话。这些没有我们殷勤的去教导，没有殷勤的去履行的话，所有的口号全部都是空的，全部都是空的。有时间可以了解一下中国教会的历史，为什么断层那么多？上一代与下一代断层了，为什么那么多？很严重，为什么那么多？上个世纪90年代复兴的那些地方，为什么他们孩子们这个流失性那么大？你了解一下你就懂得了。中间的一环缺掉了。就是没有对孩子教导吃苦爱主舍下一切爱主至上，爱主至上。曾经那些上世纪很热心的地区，老人很多，年轻人恨自己的做传道人的父母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没有教导，没有教导，错误偏差的观念 啊，导致很多问题出现。所以弟兄姐妹要思想，要立志，要有方法来训练孩子。我们下边会讲，我你会看到在过去的那些清教徒的群体当中如何训练他们的孩子，几岁背经文、背问答、读天路历程，各种的训练都有，各种训练都有啊。他们没有把孩子扔给主日学老师，他们是把孩子拥抱到自己身边，对孩子进行教导和训练的。好，我们到这里，有问题需要问。